再次欢迎弟兄姊妹大家来参加这个盟约之爱的夫妻灵命造就的课程这样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讲课，也会有很多的小组分组的讨论更多的时间也会让你们夫妻彼此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彼此能够有心灵的交流所以这个整个形式是很活泼的。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我们也会在这个湖光山色的当中让大家有很多彼此单独相处的时间。
不晓得各位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这个营会，
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期望？
有很多人想说，哎呀，我家那口子问题可多了，我跟他讲过多少遍他都不改。
哎，参加这个营会特别好，让这些专家老师们教育教育他，好好的改造改造他。
如果你来这个营会的目的呢，就是想要来改造你旁边这一个
或者旁边改造旁边这一位那么接下来会回到家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给这对夫妻演绎一下给你们看。
好，回去以后大概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老公，你回来的正正好，帮我把垃圾倒出去一下。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一回来也不问我累不累，关心我一下就马上给我分配任务。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的，夫妻营老师不是教导了吗？常常主动关心配偶，这么老是学不会呢？
还敢提夫妻营？那夫妻营的老师不是也教导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你看你老是求自己的益处，我看你夫妻营都白上了，亏你还在夫妻营认罪认个半天，你真是自私自利的一个人。
我还自私自利？夫妻营老师也讲了，不要做人身攻击，那个老毛病你永远改不了。算了算了算了，以后什么夫妻营我们都不去了。
不去就不去，我也不去了。
呸！所以大概如果去抱着想改造配偶的这个心态和期望去的，回来大概就这样。当然我们是尽量克制了现实版可能吵得更凶
所以你如果怀着这个要改造你的配偶就是这样子，你会回去吵得更凶，而且吵的时候呢把我们两个都牵扯进去了，
就老师教的。
所以现在声明一下回家吵架跟我们两个没关系
后果自负。
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先端正我们来学习的心态。我们来参加这个营会，来参加这个夫妻的课程，为的是来学习怎么样来调整自己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你要不断地去想我有哪一些观念想法是错的，
不错，
我哪一些对我配偶的要求是需要调整的，我自己哪一方面需要改变这才是真正来参加这个营会的目的。
有了这样的心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谈到夫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逃避的话题就是男女有很大的不同。
确实有很多的不同我相信你们进入这个婚姻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配偶跟你很不一样，所以当初才深深的吸引了你，
被吸引了。
但是结了婚以后，你又发现这个彼此的不同经常是常是矛盾的这个爆发点。
没错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比方说呢，这个我早上起来我是一定要叠被子的，
我就觉得何必这么麻烦，反正晚上你还要睡，对不对？钻进去还要睡，你又瞎折腾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叠被子一点必要都没有
这个你看 一早上起来就体现很多不同这个说到这个不同呢，我就想起有一对夫妻，丈夫呢是做科研的所以呢就是说经常呢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科研上，但是生活上呢就是比较大而化之
满脑心思都是研究，其他什么都不理的。那有一次那个太太就要出远门两个礼拜，出门前她就特别交代她这个搞科研的丈夫
我要回娘家我要回去一个月你看到我这几盆
不是两个礼拜改一个月了
没有，我想多待一会儿嘛你看我家里这些盆栽这些花花草草的我走的时候可记得帮我浇水
那个拿出去晒嘛
天气好就拿出去晒一晒，可以的。
好，一个月以后呢，这个太太兴高采烈的回来， 一看到这盆栽啊，怒气不打一处来。
我叫你说帮我把那些花花草草拿出去晒，你拿出去了没有？
晒了，我也每天都浇了，每一盆都浇啊。
每一盆都浇？
对啊。
这一盆也浇？
浇啊。
你仔细看看这一盆是什么？
花啊。
这一盆是布做的，缎带做的假花。你每天给我拿去那个浇水晒太阳，全都褪色的，你还没发现？
还有假的在里面呢、啊。
你看你真是生活白痴。好，你看这一对夫妻，丈夫呢就是大大咧咧的，很多生活的细节呢他就没有去注意到。你就发现夫妻确实就是很多这种，一个是很严谨的，一个很随性的，
一个动作很快，
一个就是比较慢一些啊，那一个呢就是活泼，
一个就是比较严谨了，
好，安静，好，内向。你发现确实，你看看你这旁边这个是不是跟你很不一样？
就是啊，
是很不一样。那这个其实这个不一样呢，本来就是上帝的创造，因为不一样才丰盛嘛。如果你旁边这个跟你一模一样，那你就自己过就好了，
没错啊。
所以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呢就显得很丰盛。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也是很丰盛的。
对，你看，就连这个花都有不同颜色的花，不同造型哈，这个各样的色彩搭配起来，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就连那个动物呢，我们有的时候带那个小孩子去那个水族馆，就连鱼都有各样的尺寸、体积、颜色、造型都不一样。上帝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上帝。
如果说因为不同，让我们产生这些矛盾的话，那这样子天底下没有一对夫妻是可以和谐过日子了，
早都离光了
我们说一定是不同的，因为可以彰显上帝的丰盛。
没错。
那既然不同，不一定是闹矛盾的这个爆发点，
那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呢，其实真正决定夫妻关系好坏的是你对爱情、对婚姻的观念是不是正确啊？这个观念如果错误，最后的关系一定会带来问题。
就是你对爱和对这个爱情观点是怎么样？如果这个观点是偏差的，那你这个婚姻一定早晚要出问题。
有一对夫妻呢就闹矛盾然后呢他们就很伤心的跑来找牧师这个妻子就跟牧师说：“哎呀，牧师啊，我们的婚姻完蛋了，我跟我丈夫的婚姻完蛋了，我们已经不相爱了我们对彼此呢没有感觉了，爱不下去了。”
这个牧师听了这个话呢，想了一想，牧师就说：“既然你们两个已经不再彼此相爱哈。”没什么感觉了，那么看起来你们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
这个妻子心想：哇，牧师总算是理解我们的难处了，这下子他不会再反对我们离婚了。
没想到牧师接下来的话是这样的啊：既然你们已经不再相爱，彼此没有感觉了，你们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你们要从现在开始要学习彼此相爱。
要开始，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要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对爱是怎么定义的，你是怎么来看爱情婚姻的
你看这个投影片，
这个一般人对爱情婚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价值观。
前面刚才提的这对夫妻，他们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消失了他们彼此不再有什么感觉了哈，所以他们对爱和爱情的定义，婚姻的定义，他们是比较看重什么？
感觉。我感觉到你很可爱，我感觉到我特别爱你我就感觉到你特可恨，我就跟你待不下去了。另外那个J. Adam 牧师说，如果你们不再相爱了，就学习相爱。他是怎么来定义爱的？
他的爱就不是看重感觉，是比较看重什么？看重行动。
行动一个学习相爱，其实就学习如何付出爱的行动。当然不是说付出行动就不会有感觉， 你的感觉跟你的看重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看重钱，有钱我就高兴，没钱就不高兴，看到了吗？你的感觉跟你的看重是绑在一起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你对爱情婚姻观你看重什么，你看重付诸行动还是看重只是自己的感觉哈，这个是两套不同的婚姻观价值观，
也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啊。我们看大家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基督徒常常称它为爱的诗篇哈。这里说爱是永不止息，这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
好，你看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一连串，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啊，凡事忍耐。这个都是一连串的行动，
没错，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每一个都是动作，每一个都动作啊。虽然啊，你有时候会惹我生气，但不管如何，我一定是对你忍耐的哈。我一定要忍耐，我不会一下子轻易的就发怒哈。这里讲说不轻易的发怒，不轻易的发怒也是一个力量，是一个动作
啊。包括一开始讲的要忍耐，以及最后一句话说凡事要忍耐，这些都是动词，都是要付诸行动的。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恒久的忍耐，而且爱是永不止息？其实这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东西在这里啊，讲到什么？
不求什么？啊，你们跟我们配合很好哈，不求什么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其实人要忍耐，要必须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凡是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啊，两个都是自我中心的人，这个婚姻一定是维持不下去的。
因为大家都是只有想到你要来取悦我哈，你要围着我转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彼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婚姻就比较难持久啊，因为他们都只求自己的益处啊。举个例子，2013年这个1月14号，谐音爱你一生一世哈，2013一世。这天好多人，全国各地都抢着登记哈，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哈。据说在杭州有一对很年轻的，头一天好不容易挤到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两个可高兴了，还拍那个 pose 啊，比个心的形状。第二天他们一开门又来了，那民政局说你们来干嘛？昨天不是结了吗？他说昨天结，今天要离哈。这个民政局的办事人说昨天结，今天就离，还不到24小时呢。他说：“当然了，我们昨天本来就5分钟就想回来了哈，为什么呢？哎，原因在两个很高兴的领了证啊，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个菜市场，两个看到水果，买水果就出问题了。”
好，出什么问题哈？我们也给你演绎一遍哈。哎，老公，我想吃苹果。
吃苹果干嘛？买香蕉不？
哎呀。苹果才好吃嘛，有水分又有营养，香蕉没什么好吃的。
苹果有什么好吃的？香蕉又香又甜又通肠胃，你看它今天卖得特别便宜。
我喜欢吃苹果嘛，你怎么都不顾念我的感受呢？
这个跟你感受不能只在乎你的感受，也在乎我的需要。我今天我觉得我就需要吃这个香蕉，
我今天就非要吃苹果，
今天我什么都不买，我就买香蕉。
你要不给我买苹果，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跟你离婚了。
我告诉你哦，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威胁我，还拿离婚来威胁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好，那咱们就民政局见。
不见不散。一见就散。
好，你看看这刚刚这一对年轻人啊，为了一个苹果跟香蕉可以闹得要离婚。
对，
你看到他们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谁都什么？
哎，都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一定要满足我的需要，我不管你怎么说哈。
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需要得满足，我管你什么感受。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我们是总是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关系一定会崩的。不但是跟你的配偶，如果你跟周围的人相处，你总是算计来算计去，总是要求自己的益处，
总是要让别人让你高兴，
久了呢，朋友大概就会离你越来越远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很难就是长久的跟一位自我中心的人来长期相处的。
说得对，
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爱情观 婚姻观，我们对爱的定义很重要，嗯，啊，你对爱情观正确不正确，其实会决定关系的结局，嗯，啊，就像刚那一对，香蕉苹果的那对年轻人，他们很注重自己舒服的感觉，啊，很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最后就怎么样，动不动就闹离婚了，
没错，
所以你看就是说人的血气一上来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求自己的益处啊，这就是一个不成熟，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忍耐配偶跟他是不一样的，他一定配偶都要听他的，要顾念他的需要和感受。
那这个爱情观呢，其实会决定你的婚姻关系啊。爱情观错误，一定会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哈。嗯，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媒体，我们听到媒体呢，常常会灌输我们一些观念，但是你要小心那个媒体灌输我们的观念，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
经常是偏差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吸收进去了，结果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夫妻生活的面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我们看电视啊，偶像剧啊，常常会说到，嗯，哎呦，这个我跟我那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
好多年了啊，
过去呢跟他拉手，哎呦，挺有感觉的。
哇，一碰到那个小手，马上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哦，心中小嘟嘟嘟嘟嘟嘟一直跳哈。
现在呢，拉起手来就像自己的左手拉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
就是啊，左手拉右手还有什么感觉啊？
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已经没有激情了，我们的
剩下的我们爱情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什么情？哇，你们都中毒了啊！爱情没有，只剩下亲情了。”
他说：“只剩下亲情了，所以就哎呀，真的是很没意思了哈。”
其实呢，这是错误偏差的爱情观哈。爱情它是有不同的风貌啊，有的是激情澎湃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没有了激情澎湃就表示说你的爱情只消失了，剩下亲情，不是这个意思。
它有很多面貌，它可以激情澎湃，也可以细水长流。一般我们在说这个亲情，亲情都是形容父母跟儿女之间，
上代和下代的。
但我们不会把亲情拿来形容这个夫妇之间，
不应该定义在夫妻之间彼此亲情。
就算就是说你们不再像过去刚开始认识、刚开始谈对象那么激情澎湃，嗯，啊，比较是细水长流。即使是细水长流，也是婚姻爱情的一种面貌，
而且也是很美的。你看那些老夫老妻在夕阳下两个握手，哦，这样慢慢走，很有情调的哈。当然这也是上帝的保护，不是说你一手一碰就触电，手一碰就触电，你的心脏受得了吗？哇，一天到晚触电，一直触电，你会短命的啦啊！
特别如果你结婚一二十年
啊，那个心脏不强大的是不可能的
啊。那有的人以为说没有激情了就是进入婚姻爱情的坟墓了，就郁郁寡欢，很不高兴，
那就是他的这个爱情观念的是偏差的，他是以感觉来定义他的爱情，定义他的婚姻。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的爱情观、婚姻观正确或不正确，会决定你最后跟你的配偶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刚才那个牧师讲的那句话很重要，他说如果你们两个已经不再相爱，没有爱的感觉了，那么你就开始学习彼此相爱。可见这个彼此相爱啊，是要学习的，我们爱自己不需要学习，天生谁都爱自己啊，这个没有人上学的时候我学习怎么爱自己，没有的，一生下来就会爱自己。不过要学习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学习了啊。那学习的第一步就是树立正确的对爱和爱情的婚姻的观念，
我们要愿意在关系里面啊，爱情婚姻关系里面愿意付出爱的行动哈，愿意来用爱建立和对方的这个爱的关系。如果我总是看重自己舒服的感觉，不顾对方的需要，我们就很容易在自我的感觉里面破坏了彼此的关系，因为我总是求我自己的益处。
不错，
那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两套不同的婚姻爱情观。前面我们讲到说夫妻一定是很多不同的，
的确
一定是很多不同，
而且因为这个不同彼此的互相吸引，
但这个不同不一定会产生你们婚姻关系最终的破裂。 最终关键性，最关键性的是你的婚姻爱情观正确不正确。
是，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两套不同的婚姻观哈。那各位可以思想一下，你是在哪一边？一个是叫盟约之爱，另一边叫
契约之爱
哈。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不同的。
盟约之爱是什么呢？盟约之爱它是一个终身的约定。
就是说我一辈子，我进入这个婚姻呢，我跟你约定白头偕老哈，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婚姻的。
我们一生一世啊。那么契约之爱呢，是随时可以终止的哈。如果我们好像订契约合同一样，你一方面条件有改变的时候，我随时我们就可以终止。
我今天高兴了，我跟你在一起；明天我不高兴了，我就随时下车哈。这个就是契约之爱。
盟约之爱。第二个特点，它是不受处境的影响，而契约之爱呢，它会受处境的影响哈。就像你这个老婆生了孩子哈，身材开始走样了，过去是玉女啊，现在变大妈哈。那过去是白马王子，现在胖的嘞，那个马都不愿意给他骑哈。但是呢，虽然这个处境的改变了哈，我仍然跟你在一起。而契约是不是的，哎呦，你现在变那么丑了，黄脸了哈，你这个变肥了哈，秃头了，我跟你拜拜哈。
或者你有患难了，疾病来了，哎呀，我就弃你而去，这个就是契约。
契约哈。盟约之爱是专注对方的益处，我总是想怎么样，不求自己的益处哈。而契约之爱呢，总是在那里算计。哎呀呀呀呀！我付出这么多，你呢？算计所付的代价。
算计说值不值得啊？你这个人，我值不值得跟你过一辈子啊？
我付出的跟我得到的划不划得来啊？
你总是不停的在算计所付的代价。盟约是诺言导向，我今天应许，我在神面前应许，我要一辈子爱你哈。所以不管困难，我都要持守我的诺言。
契约之爱打从还没结婚开始，就是以行为表现导向啊，看看你勤快不勤快啊，这个认真不认真啊，是不是省钱啊哈。然后那个结婚以后，如果你不再像过去那样，哎呀，你变心了哈，你以前把我呵护的这样哈，就像那个男的还没有结婚以前，哇，你跟那个女朋友走在路上哈。哇，那个下雨天，那个车要过去，不是水会溅起来吗？那男的马上挡在前面，要溅就溅在我身上。结婚以后，那男的找不到人，他老婆一直在后面追他哈，自己走自己的哈，完全不理他。这个就是行为改变了，女的就会觉得变心了。
这个很多做丈夫的大概结婚前、结婚后好像都是两个样哈，
两副嘴脸。
我们辅导的这个夫妻里面有个做丈夫的，哇，为了追这个女朋友，一大早4点5点就起来哈，因为这个女孩子喜欢慢跑，
喜欢早上晨练。他那个男的4点钟起来就在楼下等着，哇，等着，然后故意这边等着哈，他一下来一起晨跑哈。结了婚以后3天5天都起不了床哈，
8点还起不来，
8点起不来哈，到手了以后就另外一回事了哈。
这个我们都是看到做丈夫的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是对的了，我们只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爱这个在真正的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包容忍耐的啊。那如果说你不包容忍耐，你就是随时下车哈。你跟以前不是那么样的，天天呵护我，把我捧在心上，我随时下车，那就是属于契约。但是盟约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困难，我们一起来面对啊。我愿意承受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我对你的诺言，我要一辈子爱你啊。这个是两套不同的婚姻观啊，不同的爱情观。
好，这样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第一堂课爱的根基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检视一下你我对爱和爱情婚姻的那个根基看法是不是正确的啊，是盟约之爱还是契约之爱。
啊，我们现在呢啊，因为各位来到刚刚来到这个上这个课程，彼此都不太认识哈，所以我们现在会让你们在小组里面跟你的组员可以彼此介绍、彼此认识，然后同时呢，在刚刚很短的课程里面啊，可以邀请各位可以啊来思想、消化一下，有哪一些是你觉得你的爱情观已经很正确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都是这样来经营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啊非常。的和谐，或者你也可以分享哦，我在上课以前哦，原来有很多观念，我的观念是需要调整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跟你的组员一起来分享，
畅所欲言哈。所以现在请小组长在我们中间，请小组长带领的陪伴同工，请你们起立。啊，好，接下来你们就安排你们的组员怎么样跟你们在一起。这个正确的爱情和爱的观念决定了你们的结局。如果你的爱是根基于感觉，往往这个结局就是关系的一个疏远。但是你们的相爱对爱的爱情观念是正确的，那么你们会走向一个亲密合一的道路。
其实婚姻关系跟其他的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婚姻关系是要求一生一世的委身的，也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婚姻责任。现代人呢常常把这个婚姻的责任看作是枷锁，
是一个捆绑，
看着是一个负担，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一旦呢他们在婚姻里面遇到困难、遇到难处，就准备随时放弃啊。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介绍给各位的契约的观念，
恰恰与他们认识的相反。一个成功美好的婚姻的基础，这个根基在于配偶双方他们都愿意委身在这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而且是一生一世的盟约。在马太福音啊，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请大家一起念，一二三，请。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在此之前耶稣是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神所配合是一体的了，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在这里讲的这个是指到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神配合的一个一男一女啊，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啊，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
我们刚才讲说，你的婚姻观正确或者不正确很重要啊。那你看这个荧幕上面的图片哈，这个。婚姻的责任呢，就好像是这个火车的轨道哈。这个，比方说你有了这个盟约的正确的婚姻观、爱情观，
这已经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轨道的话，没有这个轨道的话，那你是什么样？你就是想要去合一，你想合一，你也没办法去。
就像这个脱离了这个铁轨，火车寸步难行。
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这个就说你必须要。委身在你的婚姻里面啊，你要经营合一的关系，你一定要委身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委身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我的配偶是一辈子的，我要一辈子跟他守在这个婚姻里面。然后呢，我只对他忠贞啊，我跟他之间呢，我们两个是要经营最亲密的关系。
是，
我不能同时跟很多人有很亲密的关系，我只能对我的配偶啊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正因为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所以难免我们会因为太亲密了，难免会磕磕碰碰啊。因此呢，如果没有一个委身啊，做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来约束，那么磕磕碰碰一受伤害以后，刚才讲的彼此伤害以后，我们就很容易脱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John Piper 牧师曾经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是婚约把两个人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
是婚约让两个人继续相爱，而不是什么？
那你看这一个啊，这里讲到说，是婚约把我们两个人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这个我们自己的爱比较，这里讲的比较是什么样的爱？自私、自我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感觉的爱，
比较靠感觉的
啊，比较靠感觉的爱。那这个婚约呢，就是说啊，不管我感觉怎么样，我要紧紧的跟你 生活在这个婚姻里面，
我已经委身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就彼此相爱。
对，婚约紧紧的把我们拉在一起。嗯，然后这里讲说是婚约让我们继续的相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因为我们的爱，我们如果用这个，当然这个爱是指说你用感觉来定义这个爱，因为你的感觉有上有下，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心情好坏。
但是婚约呢，是一个我们之间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诺，嗯，承诺要守在这个婚姻里面。所以这个婚约会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依然的帮我们啊绑在一起，继续的相爱。
所以婚约不能把它视为一种负担或者枷锁，你要视它为一个带来一个真正安全感、上帝祝福的一个美好的途径啊！你也委身，我也委身，我们都知道彼此是委身的，我们都有安全和幸福感。
这个我们两个当初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委身，一定一辈子要在这个婚姻里头的
哈。
啊，我们结婚已经30年了，那这30年来，我们从来不会想说，哎呀，我要离开这个婚姻，这个就是一个委身，我们对我们的婚姻责任，对我们的婚约都是持守到底的。
那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看，他说，哎呀，我当初跟我的配偶进入这个婚姻哈，不是通过自由恋爱的哈，所以呢，现在这个关系很难维持下去，我很难爱我的配偶。其实不管你是自由恋爱的，或者是像古时候比较早的时候一些媒妁之言，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就结婚的。但是一旦你进入一个婚姻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爱你的配偶。你知道在过去的年代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像我的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结婚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哇，那个洞房花烛夜，哎呀，
啊，应该是惊喜啦，
惊喜，第一次见面，结婚当天。不过呢，他们感情怎么样？
感情非常好啊，因为他们懂得去学习彼此的家。其实我的父母的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他们有很多做的对的、合乎圣经真理的地方，那他们也可以有很美好的一个婚姻关系哈。这一辈子都是彼此恩恩爱爱的哈，非常的相爱的。
好像冷水泡茶慢慢浓哈，从结婚才开始恋爱。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摆正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这个婚礼的誓词啊，
大概都是普通不会脱离以下这样的内容。我们举个例子哈，通常大概会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承诺，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富裕或者贫穷，健康或者疾病，快乐或者忧愁，我将永远爱你，毫无保留的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为止。
这个婚姻的这个哈，这是很典型的婚姻的誓词。你觉得这个里面哪一点是比较难做到的？
哪一个比较难？大声一点没关系。
哪一点？
哪一个难？毫无保留的爱你。
保留的爱你。
这个弟兄挺诚实的哈，确实这一点是最难的。
这个比方说婚前海誓山盟，花前月下，说我一辈子爱你，毫无保留的爱你。
就婚后发现海也会枯，石也会烂。
你的爱就遭遇到严重的考验了，
严峻的考验。
两个人很多这个爱得要死要命的哈，新婚那一天为了挤牙膏就开始吵了哈。
那有的弟兄很聪明的，他也不愿意哈违背这个对自己不诚实，所以我们这个做牧者的在主持婚礼的时候，不是要他们彼此念誓词吗？我都会特别耳朵会竖着听啊。那个有的弟兄念到这一段，他说：“啊，不论健康、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你。”啊，没有人就哦，我说停停，你是呼噜咕听不清楚。他说：“好，把问说他讲好混过去，你知道吗？”我说 ：“No， 好好念，毫无保留的爱你，毫无保留的爱你。”确实，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就是考验到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真的要毫无保留爱对方，你真的是必须要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好，那在这个誓词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特别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我要珍惜你，好，对你
怎么样？忠实。
对你忠实啊。 我们要很小心现代的媒体、小说、电影给我们的那个观念，有很多是偷换概念的哈。比方说，我们会听到你看电影啊，或小时候会说：“哎呀，我跟我家那口子呢，现在呢，说真的没什么感觉了。”
可是我对公司这个小蜜哈、啊，特别有感觉啊，我该怎么办啊？旁边的同事说：“这还不简单，跟着感觉走啊，你要对你的感觉忠实。”
听过吧？
听过吧？
说你要对
你的感觉
忠实，我们很小心这个话啊。如果说哎呀，我要对我的感觉忠实，所以呢，我就要离婚，那这个是错误的应用的忠实。其实忠实呢，在圣经真理里面，它是一个很高贵的品格。嗯，意思就是说，不管我的配偶如何啊，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我配偶的事情，这个叫忠实。可是现代的媒体呢，它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了，
他就把忠实换成是对自己的感觉忠实。
如果是照这样的感觉的这个逻辑啊，推理啊，他可以说：“我今天早上走出来，我突然感觉很需要钱啊，我看到这个银行啊，我就去抽去抢啊，然后就被逮起来了，因为业务不熟嘛。然后呢，警察问说：‘你为什么偷银行呢？’哎呀，我特别感觉我缺钱哈，我要对我的感觉忠实哈，啊，当然还人家不会采信你的哈。那这个就是受了这个偷换概念的这个忠实的对象哈，是脱离了这个尾声，这是很危险的。其实今天婚外情是我们国内啊离婚的第一大杀手啊，就是太普遍了。
那在西方呢，其实西方以前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很深啊，所以都是要求夫妻呢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然后彼此委身在这个关系里面对配偶忠贞。
是的，
但是西方呢在十八世纪以后呢，也有很多受到浪漫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哈、啊，就是开始偷换概念啊、嗯。你看那个小说就充满了一个你要对你的感觉忠实，
英文叫 Go with your heart 啊，你心里想怎么样就跟着他走吧。
那因为这个。跟着感觉忠实这一个偷换概念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个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解体。嗯，因为大家已经不再是像过去这样子愿意委身在这个婚姻里面啊。只要我感觉变了，我对那个人有激情了，那我就离开这个婚姻了啊。所以这个完全都是错误啊，离开真理的。其实婚姻是要求100%的忠贞的。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轨道的概念哈、啊，其实中国人很早就。理解这个真理啊，我们就说不要出轨啊。对了，不要出轨啊，你离开这个忠实的这个轨道、尾声的轨道就很危险了。那现在这个年代呢，很多人对这个婚姻观不是按照上帝的真理在那里啊前进的，他以为我就是跟女同事没什么，我们就是喝一杯咖啡而已，聊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婚外情一杯咖啡喝出来的。所以因为他没有这个对婚姻忠实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立场啊，很容易就会，甚至有人说啊，偶尔一夜风流没有关系啊，或者有的人说做生意的哪个不是风流一下吗？只要家中红旗不倒，哪怕外面彩旗飘飘啊，这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不合真理的。
婚姻呢，这个是有道德性的啊，不像现在因为性开放的社会的价值观里面觉得都是无所谓。但是我们要回到创造婚姻的上帝怎么看婚姻，怎么看性？
是，
所以婚姻是要求100%的忠贞的。婚姻以外的性的关系，婚姻以外的甚至是精神的外遇，都是得罪上帝、得罪配偶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定是非常伤害、非常破坏婚姻的。
这个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包括同性或者异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得罪上帝的。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希伯来书13:4，一起来，请。
婚姻人人都当遵守，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情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
这个圣经用的这个话是很含蓄的，床也不可污秽，不是说你要常常换床单。就是说，你不可以苟合行淫啊，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一些啊泛滥的这些性的行为啊，这个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得罪上帝的，上帝要审判。
这个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必要审判，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很 非常的看重这个事情，神把这个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上帝看得很清楚，定位就是罪。虽然社会上人可能不觉得，但是婚姻是来自于神，但是神说这个是罪，那就是罪。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不管世代的潮流怎么走，我们一定要抓住真理，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配偶忠贞。
所以如果在座的我们啊，曾经在结婚的这些年当中有做过对不起我们配偶的事，也许是精神的方面，也许实际上的有做得罪配偶的，那么我们想今天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在神和人的面前反思一下，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听到啊，这才是真理，我们能够悔改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啊，从今以后不做对不起配偶的事情啊，这样才有可能在你的婚姻里面再次蒙受神的祝福。
另外啊，破坏婚姻关系的第二号杀手呢是家庭暴力。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好，我们请一起来读。来，丈夫。这里这段经文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啊。请问有没有人一大早起来就很恨自己的身体，打自己的身体的？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回应，有没有？
有。
有。我认识一个练功夫的，早上起来，哇，很多的铁条一直打。他是例外哈。除此以外，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总是顾惜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对待我们的妻子要像爱自己的身子这样常常的保养顾惜，不能一不高兴就动手就打自己的配偶。所以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婚姻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总是有理由的，我们出手伤了我们的配偶，那么我们也都需要在这些时刻里面要向我们的配偶道歉，很诚心的，并且许诺我们以后不动手来打我们的配偶啊，这样你们的婚姻的关系才能够继续往下走。因为这个家暴对这个姐妹来说，那个身心灵的那个残害是远那个严重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不要认为说打老婆是一件小事情。可能有一些受到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啊，像有一些地方认为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
他们说面是赶出来的，老婆是打出来的。
这个是错的，这些错的观念一定是要脱下一定要摒弃这些错误的观念。
哇，这个是很糟糕的。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劝一个农村来的这个弟兄说，你不可以打老婆。他跟我说，我们那村子里面哪家不打，都打的，好像不打就不光荣这个都是很可怕的。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求神怜悯，我们要把它更正过来。
这个圣经讲的爱你的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这样保养顾惜。保养顾惜你就是会呵护他非常的呵护他。
有的人呢把那个茶壶养得很好，对老婆很凶，你这个搞颠倒了。
对，你要好好的呵护他。那这个我想就是说在这几天的营会这个课程里面，巴不得我们很多如果过去错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我们来调整然后在私底下你也要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对你的配偶说对不起好叫他过去的这一个伤害，因为你的一个真诚的道歉他能够把这些东西放下，这个对于建立你们未来的婚姻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时候气头上来，我们很容易就说我跟你离了我不跟你过把离婚就挂在嘴边这个其实呢也是很伤害彼此的爱的合一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如果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不管一次两次三次那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离婚我不跟你过了这一类的话，从此我们也要请求我们的配偶的这个原谅赦免也许诺我们不再说，这样你们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那 我们呢还是做一个示范，那可能等一下如果这三天你们有机会、你们找到机会会回去休息的时候，你愿意跟你的配偶道歉，你可以啊，我们做一个示范，所以你知道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啊。那等一下呢，或者说这几天的营会，我们可能也会给你们一些机会，让你们真的很真诚的啊，能够跟你的配偶能够有一些道歉哈啊。或者如果你的配偶，比方说你以前打他啊，那你跟他道歉，他一下子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说哦，我赦免你也没关系，
这个可以理解的嘛、
要理解，因为那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医治的哈。所以我们先做一
个。但是重要的是，他向你道歉，你就是说好，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谢谢，我接受了，谢谢。
我们就先做一个示范哈，那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你私底下你们可以慢慢的可以彼此这样做啊。
我们做一个这个暴力的这个示范啊，周末你们准备婚外情。
这个过去呢，我因为经常不高兴，觉得说如果你不满没有让我满意，或者我觉得你忽略了我，我就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我就说不跟你过了，我跟你离了。那后来我明白了，其实盟约是一生一世的，我如果要把这个盟约当真，我不应该一天到晚把离婚挂在我的嘴巴上。那我觉得过去我这样子说是得罪你的，我也请你原谅。
我在主里原谅你。
我以后不会把离婚老是挂在口头上。
谢谢。那我先示范。我过去呢，就是两个人话赶话，然后就觉得你特别有些时候不可理喻，我忍不住我就动手打你了。今天呢，上这个课老师提到的这个，我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啊，那我也很诚心的请求你的原谅，那我也许诺以后我绝对不再动手打你，因为这个是得罪神得罪你的，你请你原谅我。
好，明白，
谢谢。好，大概就是这样啊。周牧，
亲爱的小贤啊，我以前啊一时糊涂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外面啊有婚外情沾花惹草，我觉得这个是得罪神的，也对你非常的伤害，我在这里恳求你原谅我，我以后从此再也不去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这里请求你原谅我。
老公，虽然你以前犯下的错误伤害了我，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婚姻，今天你在上帝的面前向我认错，其实我很想原谅你，但是确实这个伤害对我很大，你给我时间，我会再愿意在主里面饶恕你，我愿意这样的继续委身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谢谢你啊，我也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所承诺的，我会爱你一生一世，谢谢你。
好，这个谢谢周牧师师母的示范哈。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其实离婚动不动就讲说我跟你离婚啊，婚姻暴力，还有最可怕的是这个婚外情，这个绝对是破坏婚姻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给你们一点点啊个人的时间啊，你们如果说有过去有一些亏欠的，有一些经常说动不动说离婚的，甚至有暴力婚外情，你们就小声的彼此有一个道歉的时间。
小声一点，不要很大声，旁边都听到。我怎么样？我打你怎么样啊？这样小声一点。
啊，那如果说你们之间可能啊关系有很多很紧张的，可能也不是一下子，因为我们课程刚开始。
对，不要反而这样子勾起了新仇旧恨啊。
这个花园出去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啊道歉也没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的配偶也还没有准备好要跟你道歉，没有关系，先忍耐一下，我们还有三天的课程，把它上完以后，上帝会光照我们很多东西，所以啊，我们只说给你们一个机会，那如果还没有准备好也没关系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你们两个小声的有一些个人的时间。